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晨，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时我们主日学就开始，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慕道班、洗礼班、造就班的每一班的学员同在。我们恳求你的灵自己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同心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在六月的这个成人主日学是讲到新约的圣灵论，在新约圣灵论里面呢，又分成比较细的。我想过去大家如果听这个圣灵论的时候，比较是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讨论整本圣经里面的啊关于圣灵的教导。那这一次庄师母的设计呢，他是用圣经神学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来看圣经里面来对于圣灵的教导。上个礼拜是提到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那么接着下来的两个礼拜，我今天是代课的啊，接着下来这两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关于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好多时候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比较是想到啊圣灵的恩赐，圣灵恩赐的表现，我们想到那个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些，或者说方言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一个月的系列，我们可以有系统的从整本圣经来看，其实圣灵的位格成为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和圣灵的工作远远广过于只是讲方言、医病赶鬼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实在是很宽广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讲到保罗的圣灵神学，或者在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我分成三方面来谈到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圣灵与福音的关系，圣灵跟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所信的福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过程，在系统神学里面经常称这个阶段叫做成圣的过程。我们如何成圣？而在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在基督徒生命的成圣过程里面，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做的？那第三方面，我要提到说，特别强调圣灵不只是新约的教导，而且是基于旧约就开始，上帝的启示是逐步按照这个启示越来越清楚的。可是当我们讲新约的时候，连新约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也在旧约的启示里面。我从这三方面来讲，圣灵与福音，圣灵与我们成圣，圣灵与新约的关系。首先请大家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圣灵与福音。对不起，我在想到说这个参加的人很多，所以我没有预备讲义，后来才知道庄师母有印讲义，所以今天这一讲讲完以后，因为刚才来不及印，讲完以后我们再印，下个礼拜再发，我请庄师母发。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三章八节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第八节，他说圣经预先看明神要给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一句话其实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里面，当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父家的时候，在那里讲的在第三节的时候说，万国必因亚伯拉罕，当时他还名叫亚伯兰，得福。在新约圣经，特别在保罗讲的时候，就是说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那样的一个应许，其实就是上帝的应许。 那个到我们今天新约所看为的一个福音。他这样解释，万国因亚伯拉罕的信的得福，因亚伯拉罕的那个信而蒙福是什么呢？就是新约启示出来、说明出来、表达出来的那个福音的本身。亚伯拉罕的福是怎么样呢？在十四节我们再看下去，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是第一次，也是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么具体的把我们信福音、我们得救这一件事情，把上帝的应许连在一起。不只是把上帝的应许连在一起，而且更进一步非常的具体说，这个应许是得什么呢？得什么福呢？就是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福音是叫亚伯拉罕的福不只是临到犹太人亚伯拉罕的这个在血统上的子孙，而且跟着亚伯拉罕一样信的人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这个信的原则上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而且这个福呢，临到的就不只是犹太人，是临到万国、临到外邦人，这个是福音。那在十四节里面更清楚的说，福音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定要赐给我们的，而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个途径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听信福音和领受圣灵是很自然的一种的关系和结果。大家如果有上这个释经学的话，你就发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看圣经就不能断章取义，你一下读第八节，一下读第十四节。其实这两节圣经我只是提纲挈领的把加拉太书整卷书的那个主题思想提出来，看得特别明显。三章八节和三章十四节可以说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中心，它的焦点在这里。不只是加拉太书的焦点，也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来看，是我们人得救的那个福音的基本的观念就在这两节上面表达出来。可是要更深入的明白这两节的意义呢，我们需要看上下文，我们需要看整卷的加拉太书。很显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看整卷的加拉太书，大家回去要好好的用功。你做完哥罗西书的功课，接下来就做加拉太书的功课，或者看看庄师母给你们其他什么功课做。加拉太书整卷书的那个讨论的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得救的途径是什么。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说福音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甚至在加拉太书本身是说福音的路、得救的路跟犹太人传统的宗教里面所走的那条要称义的路的那个对比。以加拉太书的话来说，我们怎么样得救的？是听信福音呢，还是靠着行律法？是靠着我遵守旧约启示来的上帝的律法都做了，然后我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还是因为我听了福音？这个是早期教会福音传开的时候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批信主的这些基督徒是谁呢？都是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而在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这就有彼得讲道，有三千人信主受洗归入教会。而那三千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找第一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后来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门徒四散分，而这些门徒都还是犹太人。而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特别是到安提阿的地方，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过去的邻居，而他们的那些邻居有很多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所以最 早的那个外邦人教会是在安提阿开始的，而当时在教会领袖当中，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开始信福音的时候，他们是知道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圣灵的应许领导，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可是那种传统的犹太人觉得，哎，这个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我们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对他们说要得救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包括那些非犹太人，这一件事情是一个观念上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犹太人得救，那个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非犹太人也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吗？这个是初期教会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后来他们就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这些领袖派代表，就是巴拿巴到安提阿去考察。巴拿巴看到说，是的，这个外邦人也能够得救。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第十章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使徒当中的领袖，就是彼得，他见到什么？他见到异象，对不对？其实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倒不是保罗，也不是那些到安提阿的信徒，是彼得。彼得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信仰中的一个挣扎是说，神洁净的或者说在律法中看为不洁净的东西，我岂能试用呢？那个异象的经验当中，神对彼得产生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已经分别为圣了。那所谓的不洁净的东西，是在犹太人传统观念里面，只有犹太人是洁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很清楚那个意象，说上帝分别为圣的，他也要接纳，他也就领受了。后来他传福音，那个圣灵降临，这个外邦人信主。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他的领袖就质问他，你怎么到外邦人当中去？为什么？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就把他自己那种的意象，上帝特别的一个启示讲出来。初期的教会第一个的那个突破，就是说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可是问题没有解决，接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加拉太的问题，就是说好了，外邦人也能够得救，也能够信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外邦人信主以后，要不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或者说是文化上的问题。我想大家听过人家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你们听过这个话？福音跟文化之间的那个张力，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出现，就是说这些外邦人本来就不习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而对犹太人来讲，他本来是犹太人，他信了主是犹太的基督徒，继续守旧约的律法对他来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反正就不喜欢吃红烧蹄膀，看为是不洁净的东西。可是对中国人，如果要守旧约律法，从此不可再吃蹄膀，那就是很大件的一件事情。所以幸好是在加拉太，不，我故意这样讲是表示出当时的那种福音跟文化产生的一个冲突。一个人信了主之后，需不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得救？当时的教会领袖认为他们也要遵守犹太的律法，而是在那种的争辩，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和在加拉太书这里的讨论里面，他们终于看到一点，说一个外邦人、非犹太人信耶稣得救，不一定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只有那些基本的东西他可以他必须遵守，就是不要吃血，不要跟这个死人或者交鬼，其他拜偶像的事情要禁戒。可是他不需要再去受隔离，不需要再去守犹太人旧约那一整套的律法。问题解决没有？没有。问题还更深一层，关系到基督徒团契。在加拉太那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好，外邦人不需要守犹太律法，犹太基督徒呢继续在守犹太律法。他们在团契的时候，有一次彼得到加拉太那边去， 大家很欢迎彼得，就有这个团契，所谓的团契就是聚餐，大家聚餐。那彼得这个就很开放了，就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也在一起聚餐。就在那个时候，有从耶路撒冷犹太教的基督徒来的时候，因为仍然有一群领袖认为说犹太基督徒仍然要守旧约的律法，那你跟外邦的人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们也在吃很多按照犹太规矩按照旧约是不可吃的不洁净的东西，你可以坐在一起吃吗？那彼得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牧会的工厂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加拉太。如果这群人攻击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报告说，嘿，这个彼得他在外邦人地方跟外邦人一起 party 一起聚餐，违反了犹太人律法，那么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再向犹太人传福音，那种传统的犹太人恐怕不能够接受彼得。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一种的压力，他就退席了。一知道耶路撒冷有人来，他们就那一群害怕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人离开，就分开说我们还是来吃犹太人的东西好了。这个表示什么呢？如果只是外邦人不必守旧约律法，犹太基督徒继续守犹太律法，就影响到教会的团契生活，因为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们还需要保守多少自己原有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对福音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不只是对外邦人来说，对犹太人也是如此。你就看到加拉太书的这种的问题一层一层的，首先是福音是不是传给外邦人，然后第二层的问题是外邦人信主以后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然后再进一步的时候就是犹太人信了主是不是继续守犹太律法。保罗在这里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突破，就是说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称义的问题，完全是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不在于守律法。所以不只是外邦基督徒不需要遵守犹太的律法，连犹太基督徒都在犹太的传统文化传统律法里面得到自由。这个是加拉太书的主题。讲了这半天你会问，那这个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个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这个是非常基本的。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问题是我们得救是加拉太的主题，不是行律法，乃是靠着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保罗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三章十一节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引哈巴谷书旧约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那里出来的。而在这里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觉得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的不够好。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原文的话，他说义人的生命是发出 act out of 从信心而发出来的一个生命。义人的生命我称为义人必靠着信心的原则生活。当我们说因信称义信心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听了福音信主那一刻，而且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整个人生开始一种新的生命的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这个是圣经所要讲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原则。所以信心不只是说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就得救了，信心是什么呢？从那一刻开始，我从此我的人生，我为着我自己前面带领所做的事情走的方向，我找的志业我的学业等等，我与人相处都是用信心的原则来过的，我都是靠着信心跟随主的带领继续走下去。这个走下去呢就在于说我信耶稣的时候 来到十四节那里所讲的，一个人听信福音，他怎么得救？他怎么得救？在十四节那里，这边啊、我再从啊、就十四节念，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而在三章三节那里，他问这群加拉太人，受这个律法主义、犹太律法主义影响的人，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在三章四节那里讲。从这里我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圣灵与福音，就是在圣经里面，从保罗神学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怎么领受圣灵的？不是我们非常努力的操练、追求或者参加什么，有什么人按手传给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讲，我们在什么时候得到圣灵呢？就在我们听信福音的那个时候。因为圣灵本来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的这个心意，要给所有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而圣灵赐给我们这一件事，是跟我们听信福音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想恐怕很多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听过，就信耶稣以后啊，我们所得到的观念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很少人跟你说啊，你今天信了主你就得了圣灵，人家只恭喜你，然后你去填一个决志卡，然后做一个祷告，求主住到你心里。可是你进一步去想，主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我这个人听到福音，我生命会改变，我会降服在主面前，我会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这本身都是圣灵的工作。我想上个礼拜你们在读约翰的圣灵论的时候，应该很清楚圣灵来是什么样，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信耶稣不只是听了一个很好的演讲，他说哎，这个基督教信仰也不错，会给我一个真善美的人生，而这个人生是我切慕的，我就举手决志信耶稣。圣经里面所讲的信耶稣是什么？圣灵在我心中动工的时候，我发现我心灵深处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人，得罪上帝的人，而圣灵感动我，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会做这个事，就不是人讲道、人的演讲可以改变的，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那一刻开始工作，当我接受主认罪悔改以后，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并不是说我信主以后、受洗以后，我再怎么追求然后才得到圣灵，而是我信主的那一刻，我之所以会信主、我会悔改，根本就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在我心中工作，等到我悔改信主，主住到我心里的时候，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这样明白吗？我信主不是靠着我行律法，不是靠着我行为得到上帝的欢喜，然后我在神面前称义，然后他再把这个礼物给我。我们福音是什么？听信福音。听到福音的宣讲的时候，圣灵在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悔改改变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圣灵。我举个例子，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想以后其他的课会提到这一点，不过我就念这一节。在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个时候，他讲完道，到圣灵动工，然后人家觉得扎心，他们就问，这众人听了福音、听了讲道，心里扎心，说我应当怎么行。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讲到的对象是犹太人，当保罗讲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 个不只是讲着在这个地理环境上面是远方的犹太人，其实这句话本身是这个应许，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条件讲得很清楚，无可置疑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犹太人和你们的儿女，犹太人的后裔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包括所有的外邦人。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等到神之名背书，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如果你来不及记，不要担心啊，下礼拜讲义就会发给你们。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他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这一节中文看起来把那个意思表达的不够清楚，我读 NIV 的翻译，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Now it is God who makes both us and you stand firm in Christ。我们站得稳是神的恩典。He anointed us， 他高了我们 ，set his seal of ownership on us， 用印了我们，那个印是什么？盖了章，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属于神的。Ownership, the seal of ownership, and put His Spirit in our heart a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what is to come. 你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发现什么事情？我们听信福音之后呢，上帝主动的，不需我要求的，自动的就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他所应许的。而且圣灵赐给我们叫做以他的印在我们心上，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在天地之间，在物质界，在灵界，在鬼邪灵面前，在天使面前做一个见证，做一个宣告。这些信听信福音的人是属于主的 The seal of ownership， 你们不可碰他，明白吗？我们身上盖了上帝的印章，魔鬼撒旦不能够侵犯我们，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肯定的一件事情。不只是有了圣灵的印记，这个是上帝所应许的，而且再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使到我们内心不只是理性上，而且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这个变化是什么？有了上帝儿子的灵。上帝儿子的灵跟圣灵是同义词，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翻译成你们既为儿女，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个也呼应相同的话，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也讲到，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们所受的，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建议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不只读中文翻译，也读一读英文翻译，因为在这里翻译成为心，在原文是灵，所以翻译的时候不只是心。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就罗马书第八章说 For you did not receive a spirit that makes you a slave again to fear， but you receive the spirit of sonship. And by him we cry, Abba, Father. The Spirit himself testifies with u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其实圣经里面讲心灵是相同的一个字眼。如果我把它念成灵的话，你看十五十六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我想很清楚的，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圣灵和福音，圣灵和得救，圣灵和我们称义，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分钟，讲到这里，有没有人对这一段有问题？如果没有，还有两段，所以要抓紧时间。第二部分讲到圣灵与成圣，我信了主，我听信了福音，不是靠做行为，乃是靠做上帝的恩典，不是我的努力，乃是上帝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当中，我接受了圣灵，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是上帝的印记印了我们，我从今以后属于主的人。可是从今以后我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如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上帝接纳我们是无条件的，不管我过去背景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罪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坏蛋，我就进到上帝的门。上帝没有叫我在他家门口你先洗干净了才可以进来，你先洗上净换了合适的衣服你才可以进我的家。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无条件接纳我们，我们无论穿着多脏多破的衣服，带着多大的问题，他都先欢迎我们收到他家里去，然后才给我们洗澡。所以我们先称义，是上帝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第二章说，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儿女的名分。然后呢，他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在这里我稍微支介一下，讲到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工作，我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很多人也会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艺术杰作，这个专牧师翻译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表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个是救赎之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救赎之功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我一点都没有努力，我一点都没有功劳，他白白的赐给我。那么我得救以后呢，上帝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个是成圣之功，是上帝，我得救以后上帝继续让我生命，他圣灵在我里面工作，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我们不会今天布道会举手觉得明天整个就变成一个完备的人，我们都是尚未完工的人。那这个成圣的过是一个过程，是一个 process。 我自己在想，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一天，我们还是继续，上帝继续在我们生命不断的施工，那是成圣之功。然后第三个层次的工作呢，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之功乃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如果用英文来表达这三个层次的工作， The work of salvation, The work of sanctification, 成圣之功， The work of service, 都是 S 开头，很容易记。 The work of salvation is the work of God done for me, 为我而做的，我自己没有功劳。 The work of sanctification, 成圣之功 is the work of God done in me, 在我里面神工作，那我需要跟神合作，我需要顺服主的灵的带领，他继续就能够改变我。如果我抗拒他，他没有办法在我生命中怎么样的做工，或者跟他挣扎的时候，他就不能给你洗得很干净，是要合作的。 And then the work of service is the work of God done through me, 透过我所做的工作，这三个层次的工作。那 再回来讲到，所以圣灵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觉得说我们成圣可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谈这个成圣的工作。第一个是与罪的征战。在我信主之前，我成为罪的奴仆，而且撒旦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心灵当中有那个坚固的营垒在那边。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我们是背着很多的包袱信了主，进了门，可是那个包袱从来没有卸下去。可能有一些人信主几十年，那些问题仍然存在。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自己问自己，不用你举手回答，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知道是不对的，却仍然好像在我身上有一个捆绑，我摆脱不了。我知道是不义的，我知道是不圣洁的，可是我多年前信主之前就被这种的罪捆绑的时候，好像信了主以后，我无论多努力侍奉，我一不小心那个罪啪一下我又跌倒，我又软弱。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软弱的方向方面弱点都不一样，我们心灵里面有不同地方的那种的脆弱的地方给撒旦攻击。所以有些人问，基督徒信主以后为什么还会犯罪？撒旦引诱我们，撒旦如果不去引诱这些属主的人，他还去引诱那些已经属他的人吗？那他没事可做了，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对着已经属主的人再去引诱他，让他们离开主，对吗？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信主以后，上帝把我称义之后，可是撒旦的诱惑、罪的诱惑继续在那里来影响我。我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说，哦，我没有什么 temptation， 没有什么诱惑，我天天过得胜的生活，那你重新来检讨一下，在神面前很诚实的面对上帝，面对自己。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问一个年轻人，你有没有这种性诱惑的这种问题？那个年轻人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在这件事完全得胜，完全自由。那传道人说，我只知道有两种人可以讲这种话，一种就是死人，一种就是骗子。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英文说 Live by the Spirit and you will not gratify the desires of the sinful nature。 神造我们这个肉体有很自然的各种的欲望，生理上的欲望，无论是吃方面的，是看方面的，听方面的，是性方面的，我们有各种的欲望，而这个欲望是上帝造人就造在这里面的。而神造这些欲望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都是美好的一件事情，人犯罪以后就把上帝所造美好的事情把它曲扭了，变成不正常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相同的这个观念的时候，这就显出罪果然是罪，因为他能够把上帝所造的好东西变成很坏的事情。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我们记得哈，很熟悉，读加拉太书可能过去没注意这几句话，你读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在罗马书读过，我想要的善我没有去做，做不出来，我想不要做的恶我反倒做出来，我真是苦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那里讲到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在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的工作里面，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挣扎。所以我们成圣，一个基督徒信主得救以后，这跟我们救恩没有关系，而是救恩之后的事情。一个父亲可以有很家里好多个儿女，不是每一个儿女都跟父亲有好的关系，可是不因为他跟父亲整天产生争执，他就不是父亲的孩子。 明白这件事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是不是每一个儿女行事为人都讨着天父的欢心，不是每一个人都跟神有美好的团契的关系。所以有一种身份上的关系，还有一种团契上 fellowship 上面的关系，这两者是不同的，跟我们得救的问题不相关。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罪的那种的引诱在那里存在，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它呢？在罗马书，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去翻，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八节，请大家注意在那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什么是体贴呢？就是专心的意义的去注意，注重于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在这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那种胜过罪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二章里面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会犯罪？通常撒旦的工作让我们跌倒了，都是从思想先开始的。他先让你看到一些东西，他先让你听到一些东西，让你心中起了某一种的意念，这个是我们犯罪跌倒的过程。有了这个意念之后呢，本来那个是一闪而过的意念，可是那个意念一出现，你会发现有一些意念，特别是不义的事情，不荣耀主的事情，好像挥之不去，一直藏在那边，然后你就去想，然后越想越想的时候，那个生理上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然后最后呢，你就说我去试一次，这一次过再来悔改好了，后来就不由自主的去做，然后那一件事情你做了一次以后，第二次你抵抗的力量就比较小了，因为你已经失败一次了，第二次力量小小，你做第二次第三次，结果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习惯性的东西。你会不会有些人那时候欲望会越来越强烈，然后你就抗拒了，心灵当中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去做出来，到最后整个失去了自由，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撒旦在我们心里有那坚固的营垒，而这个事情要破除它的话，除了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个人立志意愿什么样能够破除得了的，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来做。在这里八章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神给我们胜过罪的诱惑有几个，神的话语、圣灵的帮助，还有团契。我们需要不只是在团契生活参加固定的聚会或者聚餐而已，我们在生命当中需要有一群弟兄姐妹，我建议是同性的，弟兄姐妹找姐妹，把你心中最困难缠累你的事情，他能够信任跟你一起追求圣洁的人来鼓励你，来督责你，这样的人才能够胜过。第二个方面，圣灵跟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除了与罪的征战，还有一个是经历苦难。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我们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呢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罗马书第八章接着下来讲什么？我们不是没有帮助的，圣灵体贴主的意思，在我们里面用那个说不出的叹息，在我自己痛苦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圣灵替我祷告。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然后在十四到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在受苦当中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圣灵的带导，还有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没有人可以，没有什么律法禁止的，圣灵的果子。还剩三分钟讲第三部分，讲到圣灵与新约。 其实讲到圣灵的教导，不只是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其实是上，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圣灵是上帝的应许呢？是从旧约就来的，那个应许其实是从创世纪十二章那样子不断应许，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我读两时间关系我就读两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请大家能够完整的看的话，整卷整个第三章要好好的看。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读其中的几节提出来，请大家注意，在第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我们服侍主、信主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的那种的侍奉呢，是写用上帝的灵、永生上帝的灵写在我们心灵深处，在第三节那里。而这个灵在第六节是什么呢？那个精义原文也是灵的意思，那是叫人活的灵。我心中哀莫大于心死，我对一切都 give up， 都放弃了，我觉得我彻底的失败了，可是圣灵的工作叫我们在神面前活过来，叫人活的灵。在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叫我们得自由的灵。这个呼应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那里，基督是为着自由释放了我们。 It is for freedom that Christ has set us free， 释放为着自由，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很多方面受捆绑呢？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而这种的圣灵的工作，保罗很清楚的就是引用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这是讲到圣灵很重要的一段话。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是旧约，摩西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请注意到，在旧约耶利米，当他宣布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他们必须亡国，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他说前面有一个日子，将来有另外一个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而这个新约跟旧约不同，不是靠着外面去遵守的，乃是写在心灵里面。那这个也呼应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没有时间去看，主要给我们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肉心，那里也很明显的是圣灵的工作，使到我们圣灵的工作使到我们跟主有一个更新的关系，而且这种的关系是内里的，是内在的，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那样讲。而从这个角度，我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今天有些人以为我必须参加某一种的灵恩教会，那个才讲到圣灵。其实从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会悔改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一信主的那一刻，主的灵就进到我里面，主就赐给我了，而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跟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应许和圣灵的印记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情。不只是如此，我信主以后，我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也是圣灵继续在我生命中不断的工作，无论是对罪的征战，在苦难当中，和我生命这个人不断的改变，我这生命的改变就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如此，我一切的侍奉 在新约里面的侍奉，就是哥林多后书所讲的一切的侍奉。我今天站在这里教导，我们在带查经，在教主日学，甚至在扫地清扫，我在主里面一切的侍奉，一切的知识，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很广的，不是很狭隘的，只是在某一方面的表现。从这里我们每一个应该都是让圣灵管理，让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的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灵魂的基督徒。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暑假的当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来看你给我们的启示，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当我们这个课结束，求你圣灵继续引导，启示真理的灵继续的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着你的灵。我们同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